七节，请大家翻到手上的圣经，到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假如你旁边有福音的朋友，也请你帮忙翻到第三章的第一节。我想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最后一节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弟兄起。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姐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念和贪婪。贪婪就像拜偶像一样。
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
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
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坐在个人之内。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思颂神。
第十七节，一起来。
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好，今天读经就到这里，我愿你今天就听神的话语。下面把时间交给贾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祝你平安。好，请稍微大声一点，谢谢。今年四月，在耶稣受难的那一周里面，我忽然间有一个很大的感触。我想教导我孩子什么叫做人生的苦难。因为我发现，我的孩子那么在基督教学校读书，那也在教会，我发现到如果他在美国久了，他可能不知道什么叫人生的苦难。那我就开始和他看一些有关世界新闻、国际大事，还有发生在世界另外一边有关苦难的事情。我第一张和他分享的新闻和照片就是这一个。那么在埃及里面，有教会在中枢节主了崇拜的那一天，炸弹爆炸，进入到一半的时候呢，造成主内弟兄姐妹们至少有50个人死，以及100个人受伤。我就是要告诉他讲说，其实新主在教会敬拜神是要拿命来换的。那另外一个新闻呢，就是有关可能大家会比较值得被offense 到。那么这是这一章，讲到最近在叙利亚里面内战中受到化学武器攻击被杀害孩子的新闻。你们都知道这个新闻吗？我就给我孩子看，那我就告诉我孩子什么是苦难，什么是信仰，什么是死，什么是复活。我就问我的孩子，那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孩子不像你一样可以自由的在这里读书、信主、去教会敬拜神？我就问我的孩子，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感想。我记得我孩子问我讲说，爸爸，他们是基督徒吗？我说可能是，可能不是。那我孩子就告诉我讲说，他们现在在天堂吗？我说我不知道。但是后来他就回我一句话，他说我情愿不要去这些地方，我想直接到天堂去。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有机会，我们像这些在叙利亚的孩子谈到死里复活概念的时候，你会从哪里开始谈起？我们会怎么跟他们讲说有关死里复活的概念呢？我们对他们传讲我们的信仰能让他们死里复活，又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意义？如果我们有能力让他们在化学武器的挣扎中活过来了，他们活过来了，但是他们的环境还是如此，他们还是遇到战争，他们还是不能上学，他们还是不能玩乐，他们还是不能睡觉，他们甚至连肚子都填不饱，每天都要窝在地底下的防空洞里面，一个连窗户都没地方，也起不了大保护座的地方里面去躲避战争，等待战争兴起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跟这些孩子讲说你要死里复活的时候，请问死里复活的意义对于他们这些孩子来讲说到底在哪里？就好像现在我们有先进的医疗技术、技术，我们能够让他们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们生命当中所要面临到的痛苦，比如说情感上面的痛苦，比如说失去家人的痛苦，到底他们所经历到的这一些能让他们死里复活的医疗技术，到底我们是给他们人生的希望，还是我们在重新给他们再一次经历到人生的绝望？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发现假如如果一个人 他能够从死里复活，我们可以从死里复活，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没有一个拥有全新不受罪恶所限制的身体，复活对我们来讲说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们在死里复活，我们在复活之后，我们会发现迟早有一天我们还在地上，迟早有一天我们还是都要渐渐的死去的。如果一个人他能够从死里复活，但他本身受到肉身罪的捆绑，这显然不是我们今天基督教信仰里面所强调的复活的概念。我们基督教里面所强调复活的概念并不是单单只谈到灵里的，我们也谈到身体复活的概念。信仰告诉我们讲说我们今天我们要死，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我们为什么要死？圣经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要死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摆脱肉身给我们所带来的痛苦，我们在肉身里面我们 会受到罪恶的影响，所以保罗才告诉我们讲说要复活之前我们必须要死，因为唯有死我们才能够摆脱我们在肉身里面限制我们的事情，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全新的身体。这是为什么说保罗告诉我们讲说要穿上新人之前，首先我们要脱去旧人的行为，也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同死同复活的生命。如果我们看圣经，圣经里面在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一个有关基督复活大人的生命。基督复活的大人，保罗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讲说，如果我们现在已经与基督一起复活，我们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弟兄姐妹们，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是一个权力的表达。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换句话讲说他跟神一起掌管万有。通常掌权指右边的位置，他是留给一个他最喜爱的人，而神就把这个位置他留给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诗篇110篇第一节就如此告诉我们讲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这个经文就预表了基督将来他要坐在上帝的右边，并且他要用自己的脚来践踏撒旦的头。在旧约里面，把自己的脚放在别人的头其实是一个羞辱的方式来的，在我家里面我孩子常常会踏我的头了，但是我跟他玩他不会羞辱我了。其实可是在旧约的背景里面，一旦你的脚踏在别人的头上，其实是羞辱他的意思。比如说在耶稣雅记里面，当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打完战争的时候，耶稣亚曾经吩咐以色列人和他同区的军长说，你们今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面，羞辱他们，表示他们完全的得胜。所以如果今天基督把脚放在撒旦头上，这边讲说基督是完全得胜的。而且保罗很早以前 已经不是第一次告诉我们讲说有关基督已经复活的道理。在哥罗西书里面一章第十五节到第二十节，保罗曾经讲说，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自身的像，是守圣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责权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教会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在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弟兄姐妹们，保罗告诉我们讲说，他说基督耶稣是在世界没有创造以前，他就已经存在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讲说，不是世界需要耶稣，不是耶稣需要世界，而是世界需要耶稣。我讲错了。所以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讲说，不是主耶稣需要这个世界，而是这个世界需要主耶稣。假如天上的、地上的、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这的、掌权的，一切都是接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换句话讲说，世界的掌权都需要主耶稣，而不是主耶稣需要他们。他们都需要主耶稣。如果世上所有的有位的、主这的、责权的、掌权的，都是接着他造的，又是为主耶稣造的，这就证明主耶稣他不在世界之下，他是在世界之上。而保罗就告诉我们讲说，面对这一位在世界之上的神，我们如今和他一起复活，换句话讲说，我们应该思念什么事情啊？跟他复活之后，我们应该是思念上面的事情。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和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信主十几年了，坐在美乐教会做了十几年，听了十几年了，但你没有问过自己一个问题，你到底复活没有？你怎么知道说你自己真的已经和基督一同复活了？到底保罗在这里讲的复活是现在的事情，还是将来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保罗在这里讲的复活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都不肯定我们已经复活了，那干嘛我们还要跟保罗一样思念上面的事情呢？如果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复活，那干嘛我要学保罗这样子告诉我们讲说我要思念上面的事情？我就干脆乖乖的回家，把孩子带好，把工作做好，在地上好好经营我的生活，等待主耶稣接我那天就好了。可是保罗却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我们要确定的知道我们到底复活了没有。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复活其实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不是现在，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保罗在二章十二节、十三节告诉我们讲说，我们竟然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从此与他一同复活。弟兄姐妹们，原来在保罗的想法里面，洗礼就是一同埋葬，洗礼就是和基督同死的意思。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自己已经信主，我们真心悔改，我们依靠圣灵悔改，当我们洗礼头浸到水的时候，就预表了我们已经死了。你头浸到水里面的时候，就证明你已经死了。从水里面上来证明什么？证明我们已经复活了。头浸到水证明我们的罪和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从水出来我们就宣告表示我们和基督一起复活了。换句话讲说，当我们在洗礼池里面，我们浸到水里面再出来，死和复活是怎么样同时发生的事情？我们在那个时候一起跟基督一起死，我们跟基督一起复活，是连续不可分开，是同时已经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事情，它是已经发生的。所以我很感谢，我很感谢，我很感谢主啊！其实我们教会，如果你注意到我们教会的人数啊，后面的人数，我发现到每次只要有人洗礼，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那个人数去观看洗礼，其实蛮多的啊，第一次就有94个人，等于是我们崇拜几乎所有人都要去看，这是一个好消息。所以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头下到水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哦，他跟基督一起死了；头上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他和基督一起复活。 进到水里面下去是一个旧的人，起来是一个新造的人。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吗？投进去是一个旧的人，出来就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好像洗澡一样。你洗澡不会这样想，可是进到洗礼车里面，你进去上来，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和基督一起复活的人。保罗常常提醒我们讲说，我们必须要死，我们是已经洗澡的人，我们是死的人，我们是必须要死的人。他常常告诉我们讲说，他说我们是一群已经死了的人。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总共两次提到死，还是第一次提到是在2:20，他告诉我们讲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不要服从那不可拉、不可缠、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另外就是这里他告诉我们讲说，我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生命藏在神的里面。两次的提到死都讲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讲说，你在洗礼的时候，你已经跟主耶稣讲说，我已经死了，我复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面对这个复活大人的生命，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想念地上的死呢？面对这个复活大人的生命，我们为什么还要想念地上的事情？这是保罗给教会的一个疑问。我们为什么还要想念地上的事情？生命都很宝贵。在2015年的时候，美国很有名的影星叫做 Robin Williams， 你们都知道他吗？大家都看过电影哈。他在世上几乎什么都有了，他是影帝，他有名利有地位，他什么都有了，但后来他却用死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相信是因为他在世上已经找不到能够解决的方法，他找不到任何的希望。有些时候人会死，是希望透过死来解决问题，或者是他死了也希望他会有重新再来的机会。他不一定是，他可能是人生绝望，也有可能他想透过死来寻找一个人生还有重新再来的机会，但是我们却发现到他就从此远远的死去了，没有重新再来的机会。可是弟兄姐妹们，我发现我们基督徒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些偏差。什么偏差呢？我们都会想说，哎呀，反正我有永恒的生命，我有永远的生命，我就能够活到永远，那干嘛我要死？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外邦人有些人真的是找不到答案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我们却很另外一种的偏向。我们会想说，哎，反正我有永恒的生命，我已经有了护照进到天国，那为什么我还要死呢？但保罗却告诉我们讲说，在哥林多前书说到，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你就不能生。迪奥穆里，有名的布道家，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人请他去讲一个追思礼拜。我很感谢主啊，其实也不是说感谢主，就是说在我的人生做传道人到现在已经大概快要十年了哈。我牧养了5年，来这里大概5年，大概10年，我组织了很多婚礼，但我从来没有组织过丧礼。我不知道当你组织丧礼的时候，你要预备什么样的经文去安慰别的家人，我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不知道。所以有人就请迪奥穆里到他们的追思礼拜去讲一篇道。那迪奥穆里就讲说，那我就要看主耶稣基督是怎么在追思礼拜安慰别人的。结果他就在四福音书里面去找，可是他找不到这样的例子。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在四福音书里面找不到耶稣在追思礼拜向人传道的例子？是因为在四福音书里面，凡是被主耶稣碰到的死人都死里复活了。弟兄姐妹们，今天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在我们当中的我们都是已经被耶稣救赎的人，我们都是被耶稣医治的人，可是问题是，当我们在洗礼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是经历了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但问题是，我们真的死了吗？我们真的死了吗？上一个星期，不知道为什么讲死感触很深哦。上一个星期，当文斌长老在讲教会万国异象的时候，其实我在下面还蛮激动的，因为我是一个外人，我不是美的教会的牧者，
因为我是一个外人，我不是教会的牧者。我是在想，万国的意象为什么这么好的主题，这么符合圣经的主题，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去沟通，为什么我们不直接改就好了，是不是因为我们教会还没有真正的死去？我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好的主题，这么符合圣经的主题，我们花这么多的时间去沟通，那不是直接改就好吗？那是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死去？可是后来我发现，我们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我们要把中华拿走，而在于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心意。后来我就问我自己，我也发现到其实我跟各位都是一样的，我脑海里面知道万国的意象很重要，但是说不定我可能比你们更惨，说不定我根本都做不到。我记得我们在复活节的那一天，复活节主日的时候，是我们在带十班领唱的时候，我往回头一看，就看到有一个黑人坐在后面。我那时候其实心里面挣扎很大，哇，惨了，就最好不要录音哈，我看听不下去了哈，坐在后面，我心想说，我说我应该去跟他打个招呼，可是我挣扎很久，我挣扎到最后，我就告诉我自己讲说，反正没关系的，反正英文堂的人一定会来照顾他们。后来真的是英文堂的人就来照顾他们，我就把圣灵对我的催逼就把牙去。然后来上一个星期，这个黑人又再出现了，而且我发现到了这个黑人染了青色的头发。我又告诉我自己讲说，我是不是要去跟他 say hi 打个招呼？可是后来我又把圣灵给我提醒下去了，我也告诉我自己讲说，没关系，反正英文堂的人都会照顾他，都会关怀他。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代代相传，代代相传。我们到底想跟我们的孩子传递一个怎么样的信仰？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万国的意象，我们告诉我们孩子宣教的重要，我们告诉我们孩子，我们天天跟我们孩子喊代代相传的口号，但我们却把这个圣经的真理、福音到万国、万国的意象丢给我们的下一代。英文堂其实就是我们的孩子嘛。我们就把这样子一个意象丢给我们的孩子，但我们就自己坐在这里，我们安逸的敬拜赞美神，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向我们这个民族的优越感真正的死去，使得我们真的是能够经历到耶稣复活大人的生命。这保罗在这所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复活大人的生命，一到第三节。接下来保罗在第四节到第十节，他告诉我们讲到说基督复活大人的生命之后，他就告诉我们有关基督复活的新的生命。在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讲说，他说之前保罗所告诉我们的复活是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刚才我们也看了，保罗告诉我们的复活是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他告诉我们讲说，当我们洗礼，就表示我们和基督一同死以及复活。我们的肉体虽然还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肉体会一天一天的败坏，但我们的内心却一天一天的更新。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虽然我们肉体朽坏，但我们的内心是已经复活了。我们的内心是已经复活了。就像三章第一节，保罗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复活，其实有两个层面的，在整个的经文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讲说，第一个层面，他告诉我们讲说，复活是一个已经发生在我们生命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未来会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事情。所以两个不同的层面，请你们记得，复活有分现在和未来。保罗告诉我们讲说，我们现在已经和基督一起复活，是内心的事情，但将来我们肉身也要复活。保罗在第三章第四节说到，当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今生已经复活的人将要与他显现在基督荣耀的里面，那是将来的事情。现在复活和将来的复活，我们现在已经复活，但将来我们要复活的人要一同显现在基督的荣耀里面。这个的复活显然是还没有发生的，我们还没有在将来跟基督显现，这是将来的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是将来才发生。虽然幕后的复活和现在的复活讲的都是复活，但是还是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第一，保罗告诉我们讲的说，我们第一次所经历到的复活，就是现在的复活，现在的复活，过去的复活，已经的复活，是一个内心的更新。 是一个内心的复活。我们知道犯罪是不好的，我们跟基督复活，我们不再做罪恶的事情，这是内心的复活。但保罗也告诉我们讲说，虽然我们内心复活，但怎么样，我们的肉体会怎么样，一天一天的衰败。所以我们常常我们要纪念我们长者，虽然一方面我们为他们肉体祷告，可是一方面我们也为他们感到开心，因为他们怎么样，已经复活了。所以为杜阿姨感谢主，他身体衰败，但灵命什么是复活的。王伯母也是一样，所以不用担心现在的复活和将来的复活。但保罗也告诉我们讲说，将来的复活强调的是我们不但内心里面更新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全新不再一样的身体，这是将来的复活。不一样的身体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九节曾经这样说到，他说，经文比较长哦，当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各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的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手中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人叫人活的灵。但属灵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乃属土的，怎么样，凡属土的 也就怎么样，属天的怎么样，凡属天的也就怎么样。我们只有属天的形状，将来也必有 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我念错了，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所以弟兄姐妹们，保罗在这里强调的复活是有两个层面的。保罗告诉我们讲说，一个是已经发生的内在更新，而另外一个是在将来耶稣在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全新的身体。虽然复活包括了已经发生和未来所发生的事情，但重点是保罗告诉我们讲说，如果现在我们不在今生今世现在已经复活的时候参与到基督的死和复活，那么未来我们不可能会在基督的荣耀里面和他一同显现。如果我们现在已经复活的人，如果我们现在已经复活了，我们不参与到基督的死，我们不参与到基督的复活，那么未来我们不可能会在荣耀里面和基督一同显现，不可能的。除非你现在就参与到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里面。接下来保罗就要告诉我们讲说，到底要怎么参与呢？他告诉我们讲说，如果我们已经经历到洗礼，已经证明我们已经死了，已经复活了，他告诉我们讲说，那在今世的世界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活出将来复活的生命。他告诉我们讲说，那我们就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然后呢，因这些事生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要拒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讲说，这些事情你都不要做了，如果你基督已经复活的话你就不要做了，参与到基督将来的复活里面，你现在就可以参与了，就是不要做这个事情。所以保罗一直提醒我们，他告诉我们讲说，你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在这里致死不是叫我们死去，致死的原文里面常常会和第八节里面讲的拒绝，或者是第九节讲的脱下是同一个意思的。保罗很有趣哦，他常常用穿上和脱下表示我们已经复活了。你穿上新人就复活，你脱下就没复活，就能跟新人穿上脱下。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讲说，如果我们已经复活已经穿上的话，那我们就不要淫乱、贪婪、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彼此不要说谎，因为淫乱、污秽、邪行、恶欲、贪婪、恼恨、愤怒、口中污秽的言语，彼此说谎，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旧人的行为。我们已经不是旧人了，我们是新朋友，我们是新家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请你记得告诉你自己，你不再是旧人。我们会被罪恶捆绑，但我们不是旧人，我们是新造的人。一旦你被罪恶捆绑的时候，请你记得要联合在基督的生、基督的复活里面，透过基督战胜罪恶。 这是为什么说保罗在告诉我们，他说在知识上你要渐渐更新，真如照主的形象。这句话其实引用了创世纪第一章26-27那里所告诉我们的。创世纪里面神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在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当神照着自己形象造人的时候，人还没有犯罪。可是当亚当犯罪的时候，神的形象在亚当里面就被罪玷污了。所以亚当本来可以直接认识神，亚当可以行善，但因为罪，他懂得善恶，恶进到了世界里面。后来亚当就成为一个旧的人，我们也成为旧的人，一直到耶稣基督复活升天拯救我们，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怎么知道你是新造的人？如果你对罪恶敏感的话，你就知道你是新造的人。可是如果你信主信了很久，你发现道长说你到今天为止你还不能够战胜罪恶的话，那你就要好好的思考你的救赎到底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是你没有搞清楚的。因为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讲说要远离旧的行为，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不是一个后退的生命，我们是一个前进的生命，是一个越来越像主耶稣的生命。我最近在看一个新闻，讲到台湾有一个英文老师叫做彭蒙辉老师，你们都知道吗？彭蒙辉老师教台湾英文的 Good TV 里面，他有个见证我觉得好感人哦。他因为年纪蛮大的，所以很多人就叫他退休退休退休，可是他始终是退而不休。有些时候我们说退而不休，可是那不一定是圣经教导。可是他讲了一句话让我重新思考，他为什么退而不休呢？他说圣经里面没有退休这两个字，我们只是从这一个生命走到另外一个生命，我们不退休，我们不要退，我们是一个往前的生命。你们不觉得吗？我们不要退，是因为我们只是从这个生命走到另外一个生命，我们不退休，我们要往前，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要见到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的，那是未来的事情，不是一个后退的生命，是一个新造就的生命，我们与基督一同联合。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跟基督复活同时同复活的时候，其实你要告诉你自己，我们的身体已经不再属于我们自己，它是属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请你提醒你自己啊。各位都知道我的胃不是很好，最近我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对我的劝勉啊，劝勉到一个地步，我父母就讲说，哎呀你再不好的话，可能他们都以为说我照顾你不好。我听了很多劝勉，我父母也劝勉我，但是我总是觉得说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一直到我这个星期，因为我其实胃痛的还蛮厉害的，就不能坐，要站要坐要站要坐，所以我很久没有到学校去，到学校去都是站着读书，然后不能坐太久， 也不太能上课，然后就是吃药。我就跟师母开玩笑讲说，如果真的什么事情的话，你只要记得耶稣会照顾我们的家庭，当然是开玩笑了。但是如果是的话，应该是不会了，只是我们家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听了很多劝告，但是我听过有一个最让我扎心的是，我一个学弟告诉我的，他没有结婚，就是一个单身弟兄，因为他看我很常不吃午餐，他坐我前面，我就是又不吃又不照顾自己，好像反正神会照顾我，我就不吃，就有这种错误的概念。他就告诉我讲说，他说其实你知道吗，一旦你信主你复活之后，你知不知道你的身体是不属于你自己的？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说实在的，我说我知道，可是我没有这样想过。他说如果你现在你知道的话，请你不要再凭着你自己的意识去糟蹋主给你的身体，因为那是主的不是你的。是大哥我的提醒，那是主的不是你的。到了后面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就觉得有点很好笑。他说其实从横向来讲说从折向来讲说那是属于主的，从横向来讲说那是属于你老婆的。但是无论如何，不管怎么样，请各位记得，我们都是新造的人，在新造的生命里面，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主的，远离罪恶，因为我们都是那新造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记得，你想到你自己曾经洗礼的那一刻，不管你是什么底水里金水里什么里， 你要知道，当我们在死里那一刻的时候，我们就是跟神讲说，我要跟你死，然后我要跟你一起复活，就是死里的意思。我们这些每一个人，如果你经历到洗礼的，你都应该知道讲说，我们现在已经过去，已经是和基督一起复活了。而我们现在要等的就是将来我们身体复活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要跟基督在空中相见，得到一个全新荣耀的身体。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地上我们能够想清楚，以及我们能够知道怎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活出一个复活荣耀的生命。我们先祷告。主，我们来到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确实的知道说，主，我们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如果我们真的还没有死去的话，或者是我们死不过的话，求你帮助我们，你教导我们什么才是真正死去的生命。主啊，在哥罗西书里面，主啊，你透过保罗在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讲说，主啊，当我们在死里的时候，死里就是一表，也就表示我们跟你一起死，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能够和你一起复活。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或许当我们在死里的时候，主啊，我们并没有搞清楚这样的一个真理。主啊，如今我们在你面前，主啊，我们认罪悔改，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带我们能够与基督联合。主啊，我们参与到你的死跟复活里面，主啊，能够做的就是远离罪恶。你帮助我们，主啊，远离保罗劝勉哥罗西教会所要远离的事情。而且主啊，我们能够向世人宣告，主啊，我们就是新造的人。主啊，我们脱下旧人的行为，如今我们穿上新人的作为。因为你告诉我们讲说，主啊，我们是你的形象。一当主啊你救赎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形象，神的形象在我们生命里面得以恢复。而且主啊，我们懂得分辨什么是你的，什么不是你的，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也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还没有得到荣耀身体的时候，我们在世上灵性渐渐更新，我们肉体虽然败坏，主啊，但是我们相处你相感，因为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有永恒的生命。主啊，当同时你也帮助我们，为了用永恒的生命来，不要只是单单只得到永恒的生命，而没有看到主啊，我们是否有真正的在你面前，我们真正的死去。因为你告诉我们讲说，主啊，复活之前我们必须要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成为一个提醒，也能够成为一个帮助，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主啊，我们靠着圣灵得生，也靠着圣灵提醒，而记住啊，我们能够把罪就钉在那十字架上。求主你赐福引导带领我们美的教会，我们这里面前将祷告祈求，那是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生命所祈求的，阿门。